这一段时间别在你们当中，现在回到你们当中，非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亲切。刚才示范的现实又再次将我们的心拉向了诗人的宝座，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感恩哈！今天呢，我们开始来讲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在亚细亚，在亚洲这边的七个的教会。今天我们讲第一个的教会是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好不好哈？我知道我们都对，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呢是在地中海啊，上边呢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土耳其啊，当时的罗马的省呢叫做亚细亚哈。那你们往那边看呢，有个以弗所，有没有？爱琴海这边旁边那边一个以弗所啊，再下去一张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好，这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七个的教会啊，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所在这个国家所在的地方。这个七个的教会呢，从下面的这个以弗所到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地、菲拉铁菲和老底加呢，这七个的教会形成了一个这个不太规则的这个环状啊。所以呢，这有写了七封的书信啊，我们以后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可以一一来学习。那今天呢，就是学到刚才蒋弟兄带我们读的，就是写给以弗所书的写给以弗所这个教会的这一封的书信啊，这一封的书信。以弗所呢，它位于地中海的北边啊，这个地中海的北边，它呢在爱琴海的东边啊，它是亚细亚这个省的这个西海岸啊。它呢往北往南往东呢都有很重要的交通的要道啊，有很好的交通的要道啊。然后呢，罗马的总督呢实际上就住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啊，而且这里有法庭，而且是一个自由的城市，是一个自治的城市。罗马帝国呢给予这个城市呢有自治的这个城市的能力啊，它是一个大的海港，你看海边，而且呢是一个商业的中心，也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啊。这个城市呢非常的有名啊，非常的有名。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啊，它是一个异教崇拜的中心。这个是一个的雅迪米女神啊，在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读到她的这个的情况。这个的女神呢，她身上呢有很多的这个重叠状的这个乳房了哈，那呢相信呢可能是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啊，然后人们呢就把它雕刻成这样，那代表的是一个这个丰产多饶的这样子的这样一个异教的崇拜啊。然后呢在以弗所有非常非常宏伟的这个庙宇，请再往下啊，这个的庙宇啊，是这个就是以弗所的戴安娜的这个的庙啊。这个的庙呢是这个的庙宇非常的宏伟，它是世界的七大的奇迹啊，七大的古代的奇景之一啊，包括中国的长城是一个的话呢，这个也是一个，因为它非常的宏伟啊，非常的宏伟啊。它呢长大概有140米，宽呢70米，高呢有20米，四周呢有127根大理石雕成的这样子的这个柱子。这个在2000多年前就建成了，那是非常人类社会非常大的一个的奇迹啊。整个的建筑都是由大理石建筑而成的啊。然后这个刚才看到那个雅迪米女神的像啊，就是放在这个的里面啊，工人呢善男信女啊来膜拜，而且这里面呢有上千个的祭司啊，就是这个异教的祭司，有男的祭司也有女的祭司。那女的祭司呢，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庙祭啊，就是他们的庙祭。好，请再往下看。以弗所呢还有非常有名的这个露天的剧场啊，在古罗马的时候，有很多有名的城市都有这种依着山啊，靠着山边上建成的这个的环状的这个的剧场，这个 theater 啊。那这个石头呢都很大块的，当时也没有起重的设备，不知道人们是就是用肩扛啊、手抬啊，把它们一块一块看累积起来哈，因为是依的这个山坡的形状这样哈、哦，然后在底下那个半圆形或者圆形的地方呢，就是可以唱歌或者有各样的演出的地方哈、哦，请再往下看，哇，你看多么的宏伟哈、哦，分着三层，一层、两层、三层。要是放到现在这个社会，要盖成这样大的这样子的这个环状的露天的剧场，我觉得也真的是很困难的啊、哦，没有起重的设备。这个地方呢能够容纳2万个人呢， 那是真不得了的，这个真的是很从公这个公义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宏伟、非常盛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样，这样一个真的是一个奇景哈。它呢是也是依山这样修建哈，然后呢有这个按照这个自然的地形啊。但是你想想看，20000个人能够坐到这里，哇！要是今天我们新泽西这边也有一些个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场，也不过20000人哦。那个用了多少的起重的设备，多少的人力？可是古代2000多年以前，人就能够做成这么精美的建筑，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哈！所以说呢，在使徒行传大家还记不记得，在19章那边记载了一个的银匠，名叫迪米丢，就是制造刚才那个雅典尼女神像的哈、生意很兴隆。后来呢，使徒保罗在那边传福音，在这个以弗所传福音，就影响了他的生意，有没有？那他就耸动众人的抓住了这个保罗同行的人呢、就到这个露天的戏院里面来闹事，这是指的这个地方了哈、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以弗所呢，不断的吸引呢远处和近处的人呢、来拜刚才看到这个雅典尼女神啊，而且在以弗所这边的人呢，因为是受到罗马皇帝的统治，他们呢还崇拜罗马皇帝啊，他们不但拜这个雅典尼女神，还拜这个人，就是罗马的皇帝啊。在以弗所呢，还盖了这个雅古斯都的庙，雅古斯都呢也是这个就是有罗马的皇帝。然后呢，窦米仙，因为他有不同的皇帝，对不对？到了窦米仙的这个皇帝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皇帝呢就册封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成为罗马皇帝的崇拜，在亚洲的这样一个崇拜的中心啊。请再往下去看啊，这是他的个图书馆啊，这样还非常的繁华的。你看原来的情况是非常繁华的，请再往下看啊，这就是罗马皇帝崇拜的这样子的，这个是复制品，也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已经这个建筑已经都没有了哈，所以要复建起来这样子哈，请再往下啊。你看这个是剩下这个雕塑的这个的一个残骸，就是剩下一个头和脖子，然后还有一个手啊，这样举起来，你看这个手这么大啊，这是雕刻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产品啊。以弗所教会呢，相信呢是由亚居拉、百基拉和保罗建立的啊。如果大家读的这个《使徒行传》啊，会知道啊。后来呢，传统上也认为，就是写的这个《启示录》这个书信的使徒约翰呢，他晚年也是住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啊。但是后来呢，他就被驱逐到这个拔摩海岛上去，在那边呢，他看到神的异象，就写成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启示录啊。这就是对以弗所教会和以弗所这个城市的简单的一个的介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让我们刚才看见以弗所这个城市和以弗所教会所处的环境。主，今天你借着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封的书信，让我们再一次恢复起初的爱心。愿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的就能够照着主的心意而行，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封的书信哈，可以分作的三个的部分。刚才蒋弟兄带我们读，我们也一起读了哈。一个呢是主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称赞，第二个呢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第三个呢就是主对这个教会的一些的吩咐。好，我们来看，分着这个三部分来看。首先呢，主来称赞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以弗所的教会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哈，大家也可以翻了这个你的圣经啊。因为圣经它就是照着这样写下来，它并没有按照我们讲到呢，是把它的圣经的内容呢给它系统化啊，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和记忆啊。首先，主来称赞以弗所教会，称赞它三个的方面，称赞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在灵性的方面，灵性的方面呢，称赞他们执守了正统的教导，是在第二节的下半节，第二节的下半节哈、你看。第二节的下半节这边想到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啊啊！神首先称赞他们能够执守这个正统的教导啊，这是在灵性的方面，灵性的方面。 有关假使徒假教师的事情，使徒保罗早就提醒以弗所教会了啊。如果你们熟对圣经熟，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那边啊，就已经说到，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啊。使徒保罗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写讲的啊，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节那边也讲到啊，保罗他往马其顿去了哈、啊，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啊。他就是使徒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有些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哦、所以说呢，以弗所教会呢已经有了警觉性，因为使徒保罗啦，他已经通过不同的人哈、啊，又已经告诉了这个以弗所教会了，就是说保罗去了之后呢，有凶恶的豺狼进入到你们的当中，有一些假教师假先知来的啊，所以呢，他们以弗所教会呢有警觉性，就试验出这些自称为使徒和教师的人呢，实际上是假使徒，实际上是假先知。所以神很高兴哈、啊，耶稣基督啊，借着约翰写的这封信里面，首先夸奖他们。第一个就是他们在灵性的上面执守了正统的教导啊。今天普天下的基督教的教会也是一样，面临着各种异端和异教的挑战。啊，就拿我们美国来说啊，美国来说常常有两个人来敲你的门的啊，那是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个的异端啊，还有摩门教的异端啊。在我们这边比较是耶和华见证人比较多，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总部就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那个布鲁克林大桥一过到这个过到 Brooklyn 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桥头的那个地方是他们的总部，上面大大的字写的 Watch Tower 啊，是他们的杂志的名字啊。在我们这边还有基督教科学会啊 ，Christian Science 这样子的异端迷惑许多的人啊，还有一位摩门教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是不是？大家如果对政治了解的话啊，在中国大陆啊，因为特殊的情况。各种的异端和这个异端更是非常的猖獗，因为在中国大陆，宪法规定有宗教自由，但是实际上啊，就对佛教就这些呢就网开一面，对基督教就认为是外来的西方的啊宗教，就特别的限制啊，结果呢就造成一些的异端呢就趁机就兴起，比如说这个东方闪电，大家也可能有听过哈。他说呢是女基督，他自称是女基督，因为第一次来了，他的基督第一次来是男的，他第二次来了要公平点就是女的啊，他就是女基督的这个，这个就是东方闪电，然后用了很多的手段哈、啊，用金钱、美色和暴力的手段挟持了很多的一些就是信仰上不是很纯正的基督徒了，就被他根基不牢固了，就被他们掳去哈、啊，在这个还有贝利王啊。三班仆人啊，三俗啊，俗救俗的俗啊，这些的异端，还有一些的异教，异教是不是跟基督教一样的，是别的教的，像这个法轮功这样，就是算是属于这个邪教这个部分啊。在韩国，在台湾啊，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来的地方有统一教，有没有统一教？韩国的这个文显明来的这个统一教，他们呢利用年轻人呢爱交朋友的这个的心理啊，甚至找对象啊，就是。终身的伴侣呢，他们是跨国的婚姻的啊，那个就是结婚前还甚至不知道你的对象是谁的啊，这个是所谓的统一教，那在大学生的里面做他们的这些的工作啊，还有所谓的天父的儿女哦，名字这么好听，天父的儿女，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会淫会道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团，这样子的一个异教的一个的团体哈、啊，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呢，我们众教会呢，今天的众教会要学习啊，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执守正统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就怎么执守。他们执守了正统的教导，在灵性的上面站住了， 地位，所以呢就被神来夸耀啊，被神来奖赏啊。所以神呢第一步呢，第一个的称赞他，就是他们在灵性上面持守了正统的教导，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的。第二个呢，神又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在品格的方面啊，刚才是灵性方面，现在是品格的方面，他们在品格的方面呢，劳苦忍耐啊，不疲倦，这个是在第二节的上，第二节的上半段和第三节啊，我来念哈。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然后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这讲的是他们在以弗所教会呢品格的方面很好的，劳苦忍耐，为了神的缘故呢不疲倦啊。这个是神来称赞他们。神来称赞他们啊，他们不能容忍那些恶人呢，却能够为主呢忍受那一切的困难啊，所以主称赞他们有这么好的品格，能够忍耐，能够为了主的缘故能够劳苦，能够不倦怠啊。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啊，更正教的第一个的宣教士叫做 William Carey 啊 ，William Carey 他从英国呢被差派到印度去传福音。他也是一样的辛苦啊，为主的缘故劳苦忍耐，传福音传了七年才有一个人信主，哇，真是一个人信主哈啊。到啊，从美国被差派到缅甸去的这个宣教士叫做 Judson， 叫做约德逊，也是一样，在缅甸那个这个佛教很盛行的这样一个地方呢，传福音传七年，做宣教士传七年的福音才有第一个人信主，哇，那真的是为了主的缘故忍耐。要是我在历史教会传福音七年才一个人信主，哇，我可能自己就一鞠躬下台了，没有那个忍耐，没有那个，你看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劳苦忍耐不倦怠，七年之久才有一个人信主啊，就是这样的忍耐，蒙神的喜悦啊。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人，英国的人哈，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大家很知道 William Wilberforce， 有一个电影就是拍他的，叫做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拍的是他的这个他的故事。他在1807年的时候啊，200年以前啊，1807年在英国的议会的里面，他大声的疾呼提出要废除这个黑奴的制度。英国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呢却蓄奴啊，而且英国的一些的公司呢，就他们就到非洲的地方呢买奴隶啊，甚至是抢，一些人根本就是从村庄里面就是把人就是掳走。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居然做这样的事，到非洲的去，非洲的地方呢把这些黑人掳走，然后运到这个美国来赚大钱啊，一个奴隶能赚很多的钱，变成了一个人口贩卖的生意啊。那很多甚至是议员呢，他们就是自己家就是有做这种生意的，你看这个是非常不好。所以这个William Wilberforce 是基督徒，也是基督徒的领袖，他就在英国的议会的里面大声疾呼要立法，要废除这种很不人道的奴隶制的这个贩卖奴隶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生意。因为很多的奴隶在这个从大西洋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的时候呢，这个船上的这个条件很差，卫生条件很差，也没有医疗的条件，很多的黑奴人就是死了，在路上都死了，然后就丢到海里面，就不把人当人了，就当做一个货品，当做一个什么连货品都不如的，就是这样啊，作为一个生财的发财的一个的管道，这是非常不人道的事情啊。所以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基督徒啊，他受到那个约翰牛顿那个John Newton 写的《奇异恩典》那首歌的那个的这个导师的，那个时候很老了，他就80多岁，七八十岁了，一直鼓励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不要放弃啊！基督的信仰，为了基督的信仰，为了这个社会的公平，为了基督徒的良心，忍耐、坚忍、劳苦啊，反复的奔走，反复的在议会上来起来提案，但是总是被别人的笑啊，被别人讥讽啊，因为没有人想要听他的，因为这些人的利益受到直接的打击，如果废除黑奴的这个贩卖，那这些人的家产就可以降的只剩下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了，那他们坚决的反对，坚决的反对哈。 但是 William Wilberforce 坚持不懈，反复的失败，又反复的起来抗争啊！终于在26年之后，在1833年的时候，他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已经在病床，在他的 deathbed 上面啊，他已经啊，就在他过世之前，终于听到英国的议会啊，因为很多的基督徒的良知被发现了啊，被又。他们的良心，他们发现说做这样子的生意实在是不合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啊，联合起来就反对这个。到了1833年，在他死之前，终于听到英国议会啊以立法的形式废除奴隶的贩卖。你看这些人 William Carey Jefferson William Wilberforce， 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劳苦忍耐不疲倦，这就是主称赞以弗所他们一样，这个教会一样，他们在品格的上面也是很好了，为了主的缘故劳苦忍耐啊！我就想到我们中间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包括你们姐妹信主了，很爱主了，但是先生呢好像哎呀还是一只脚在教会的里面，一只脚在教会的外面，哎，进来又出去了。哇，这些的姐妹呢，她们呢迫切的为了先生的救恩呢，心里面很焦急的，迫切的为他们的先生祷告，流泪哭泣，在神的面前求啊，为了主的缘故忍耐，为了主的缘故劳苦啊。我知道我们马教授是很好的啊，但是在我们那个教会的有的先生是很厉害的啊，听到太太带小孩去教会就破口大骂。哇、哦、那真的是这个姐妹，这些的姐妹啊，有一些姐妹是有一些他们的先生是在中国或者是外国上班的，那这些姐妹就还可以来教会，可是等他们现在一来了，他们就不能来教会了，因为先生知道他们去教会，甚至把小孩带来教会破口大骂啊。哇、哦、但是我们这些姐妹呢忍耐，为了主的缘故劳苦忍耐，还要陪着笑脸端茶给他喝，真的哈、哦，这个是这些这个先生的这个父母，就是这个姐妹的公婆，对不对？连这个姐妹的公婆呢，都站在姐妹的这边来说她的儿子，说我的儿子真的不好，对你们这样子无缘无故的这样子的骂啊谩骂哈、哦，你媳妇却是这么好，被儿子骂了呢，但是还陪着笑脸给他端茶，给他做饭，哇！后来这个父母呢都信主了，哦，我们去给他们传福音，他们都信主，你看看哈、哦，所以呢，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好、哦，我们的亲人还没有得救的，我们忍耐，我们劳苦，我们不困倦，啊、哦，为了主的缘故，啊、哦，主一定，我们有美好的见证，相信呢，时候一到，全家都能够得救，哈、哦，我们知道马教授也离救恩不远了，对不对？我们过去在这个 Memorial Weekend 有很好的交通，很好的交通哦，看见他就很觉得很可爱，他很可爱，天天常都是陪着太太来教会，是吧？哇、哦，很好的，还在服侍了哦，真是感谢主，感谢主哈、哦！我也想到像我们的历史教会哈、哦，没我来到这里面很高兴啊，很高兴，为什么？你们这里有空调啊？哦哟，很困难。我们在历史教会是租用人家美国长老教会的那个会堂。他们呢，他们早上聚会了，就比较不热嘛，他们就走了。他呢，我们是下午聚会。哎呀，这个很可怕了，蒸笼一样的，你走进去你就觉得知道说那个对身体都不好的。你知道有些场合你知道去哦，那个对身体是有害的。哦，对于讲的还记得，他每次都在那个二楼那边摄影，那个二楼是最热的，那个因为那个离那个屋顶这么热，那个红外线对不对？辐射的，哎呀，大汗淋漓啊，大汗淋漓。因为他们美国人早上聚会了，他就走了，他也不允许我们装空调。我们说给我们装空调，我们也可以早上聚会，可不可以？不行。哦，那真是很辛苦，真是很辛苦哈、哦。像我们要穿的这个，讲道的时候要穿这个。哦呀，你看到外面光鲜亮丽，其实里面呢、啊、都已经是，哎呀，不得了了哈、哦。哦，真是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忍耐，我们只有忍耐哈、哦，只有等候，只有为了主的缘故 来忍耐哈、哦。而且呢，我们必须早上的这个中午的时候把器材弄进来啊、下装好了啊，弄完了哎又装又拿走，哇，真的是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那些弟兄练壮啊，练健身啊，那个那么重的大那么大个喇叭这样扛的，哦，真的大汗大汗淋漓这样哈、哦，这样真的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因为在 Livingston 那边啊，三万个人 ，Livingston 这个城市的三万个人，有三千个华人，十分之一都是华人。为了那些宝贵的灵魂得救，我们在那边忍耐，为了那边呢，为了主的缘故劳苦哦、啊。我相信会蒙神的称赞，就好像这个以弗所教会一样啊，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神先称赞他们在灵性的上面持守正统的教导。啊，不被那些异端和异教啊摇动。神又称赞他们呢，在品格的上面，为了主的缘故呢，忍耐啊，坚韧啊，不乏倦啊。主接下来又称赞他们在道德的方面，在道德的方面呢，恨恶那些的恶行啊。在这个是在第六节啊。当然，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哦、尼格拉一党的人、哦、在圣经上讲的不多，另外一个地方呢，也就是在这个二章十五节，根据一些这个研究呢，拼凑起来的一个图片、哦、大概是知道呢，尼格拉一党这些的人呢，他们生活上放纵、哦、他们吃拜偶像的这个食物，然后呢还有淫乱的事情，这是因为在那个当地的这个的异教的崇拜的里面，他们呢就是拜偶像啊，然后吃拜偶像的这些东西，然后呢跟这些的女祭司的发生的一些这种淫乱的事情，他们是为了要讨好他们所拜的这个丰产的神啊。这个观念我们现在人可能很难理解，但是你要回到那个的时候，回到那个的宗教的大环境的里面，你就能够明白。所以尼格拉一党这些人哈、啊，他们吃拜偶像的食物是神所忌恨的，然后又行这些淫乱的事情，在道德上啊是为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说呢，以弗所教会的人呢，他们不去跟这些人在一起，他们恨恶这些的恶行，所以神就称赞他们啊，在道德的上面啊，称赞他们啊，站得稳啊。你看现在像在美国的一些的教会，美国的一些基督的教会，他们都能够宽容同性恋的行为、哦、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爱罪人，但是恨恶这个罪行，但是在一些美国的基督的教会，他们容忍这些同性恋的行为，甚至呢暗立同性恋的人做牧师、哦、而且可以在教堂的里面为同性恋的人来举办婚礼，包括我们所这个租的这个场所的这个长老教会啊，美国长老教会，他们这个的宗派，他们已经可以同意案例啊，这个同性恋的人做牧师，而且可以为同性恋的人在教堂举办婚礼啊，这个是在道德上面已经跌落到比世界还要低的程度。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新泽西州还不允许同性恋的同性恋婚姻还不合法，你知道吗、哦、那个州长 Chris Christie 就是 Livingston 的高中毕业的，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有点骄傲啊。他说你们来这个议案，我就给你否决，他有这样子的勇气，他就不同意同性恋，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天主教徒啊。我们知道天主教徒也是反对这个同性恋，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政府都不同意同性恋的婚姻，可是在基督教的教会，在美国长老教会，他们这个宗派啊，全国的这个宗派已经可以按立同性恋的人做牧师，而且可以允许在教堂的里面举办为同性恋人的婚礼。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在基督教会里面的道德的标准比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还要低了，连新泽西政府都没有同意的，他们已经同意了。哇，你看真的是让人生气啊，真的是让人生气。所以我们每次在那边聚会都求主耶稣基督的保险，在那边做那个洗净和悔改还有那个遮盖的工作，我们在那边的聚会哈。在澳大利亚，就是澳洲，听说有一间澳洲人的教会啊，那个牧师正在教堂的里面居然传讲啊，他居然说赞成这个婚前同居啊，他说婚前同居的是一个试验啊，你怎么知道 能够那个白头偕老呢？那就是年轻人呢可以试着试婚呢，同居啊，这是很好的。你看还有这样子的牧师传讲这样子的道理，他们在道德的水准呢都低过这个世界的道德水准啊。所以我们先看到的是主对以弗所教会三方面的称赞，一个是从灵性上面来讲啊，称赞他们持守的正统的教导，没有被那个异端和异教啊摇动，因为他们抵抗了那些假教师假先知啊。第二方面呢，来称赞他们在品格的上面为了主的缘故忍耐劳苦不困倦。第三个方面啊，称赞他们在道德的上面恨恶那些尼格拉一党人的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啊。所以这个教会你看被神称赞啊，真的是好。我们想我们北泽西教会也一定有很多被神可以称赞的，对不对？从灵性的方面执守正统的教导啊，从品格的方面能够为了福音的缘故在这边忍耐劳苦不困倦，在道德的方面我们也是执守这个很好的，对不对？恨恶那些同性恋的那些人的行为，对不对？哇，真的是哈，神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也愿是成为我们对我们啊北泽西教会的称赞。可是接下来主称赞他们之后，主责备以弗所教会。在第四节这边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这边来。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主依然要责备他，因为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离弃这个字是非常在原文非常强的字眼哈，就是 forsake, let go。那个起初的爱心，起初爱神的心，起初爱人的心，却被抛弃了，却被离弃了哈，却被离弃了哈。根据我们很多的研究啊，为什么就是研究这个以弗所教会，他在什么地方，什么原因啊？就离弃了他的起初的爱心了哈。根据很多的研究，哈，是发现是因为以弗所的教会，他因为当时的环境，而造成他过分的划分界限，过分的划分界限，就是 boundary keeping， 英文叫做 boundary keeping， 因为他当时所处的异教的环境，有没有？有的人拜这个雅典米神啊，还有拜这个罗马皇帝啦，还有假先知啊、假教师啦，所以造成他们呢就过分的划清了这个的界限啊，过分的 boundary keeping， 以至于失落了起初的爱心啊。我给你慢慢的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大海港，有没有？大家看到大都市啊，交通很便利，人来人往，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呢、啊，假教师、假先知啊，他们就来，对，出现啊。周围有拜这个雅典米女神的人，还有拜这个罗马皇帝的人，所以他们要保持他们信仰上的纯正呢、啊，他们是要跟别人划清了一个的界限，你知道？因为这些有的人是假教师，有的人是假先知，有些人是拜异教的神，有的人是拜罗马皇帝的，所以这个教会要在信仰上纯正，他确实是要跟别人划清了一些的界限，要保持一些的界限和距离啊。但是呢，如果过度的划分了这个界限呢，就把爱神和爱人的这个爱心就离弃了。这个是一个的难处，真的，因为你要跟这些人隔绝开来啊，这些拜异教的人，这些拜罗马皇帝的人，这些道德上不好的人，对不对？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要跟他们划清一定的界限，划清一定的距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的同时呢，一个的危险呢，就是能够失去了对神和对人的爱心啊，这是主所责备的啊。今天普天下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也是一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很有可能因为过分的划清了这个界限而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比如说啦啊，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是没有了，在一些教会的里面就分了，我们是中国大陆来的啊，他们是台湾来的，或者是我们是从台湾来的，他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像我这样没法分了，因为我是中国大陆来的，我太太是台湾来的，哦，没法分。可是，在一些教会真的是会这样分啊、哦，这边是宁波来的，那边是、广东来的，我只是举例哈，只是举例哈，哎，就会这样分人群哈， 分人群的哈，所以呢，就变成了，因为过分的划清了这个界限呢，反而失落了那个起初的爱心，会不会？好像就是我们大陆来的，我们比较抱团，我们比较相爱；我们台湾来的，我们东南亚、马来西亚来的，我们比较相爱。这样，因为过分的划清了这个界限呢，就会容易失去那个爱心了啊！真是的哈、哦。可是你看，在我相信，在你们教会也是一样，很好的哈，在我们历史教会也是一样的。刚开始呢，信主的都是这个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移民比较早嘛，哈，来到这边就信主了。那后来从80年代末期，有没有就很多大陆的人来留学了？那他们看见那个灵魂的需要呢，就传福音给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就栽培我们了，哈。那我们教会原来也从这个主人堂也是比较多的，他们现在还是这样，一半呢是台湾来的，一半是大陆来的。那后来在这个利宾斯顿职堂之后呢，主要是一些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从主人堂出来啊，十个的家庭他们出来啊，为了这个传福音的缘故，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中国大陆来的啊。可是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在历史教会有90%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了，而且都是在这个教会啊，大概70-80%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受洗的，就是新进在这个教会受洗得救的这些人了、啊。所以这些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呢，他们都是经验比较丰富，信主时间比较久，灵性比较好，他们就传福音给从中国大陆来的，然后呢又栽培他们啊，又做小组长啦、啊、甚至像我们这样还有做牧师的哦。所以我们呢，吃水不要忘记那个挖井的人呢、啊、饮水思源啊、哦、我们不要划清那个的界限，说是你是台湾来的，我是大陆来的，不要划清这个界限。如果过分的划清呢，就容易失去了那个的爱心。真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我们自己吹我们历史教会啊，但是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好的地方呢，真的啊。虽然现在我们90%的弟兄姐妹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因为大陆来的人多嘛啊，现在台湾来的学生也好像也不怎么来美国了，来了也不怎么留下来，他们可能跑到欧洲或者跑到中国大陆念书了。我知道他们比较年轻的台湾人呢，不太来美国留学，这样啊，那反而是比较多的中国的大陆学生，哇，不得了。来这边来留学哈、哦，那他们总有一些信主的年轻的，那所以呢，他们现在90%我们教会是中国大陆来的哈、哦，但是呢，我们这个的教会呢，我们依然哈、哦，我们没有说我们现在大陆的人多了，我们就忘记我们的源头了，我们没有的，我们依然支持在台湾的这个乡村福音布道团，啊、哦，还支持台湾的工业福音布道这个团契。对，当然对这些中国大陆的人来讲，在台湾的乡村的福音对他们来讲，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他们还比较没有去到台湾，也很少，一般去的话就是旅游的景点，他们很少会去到台湾的乡下。你们知道哦，在台湾的乡下我是去过的，我为了支援这个乡福啊，乡村布道这个团啊，到他们每一个的工作站去，哇，很辛苦的，大夏天的8月份的时候，哇、哦、呀，这个大那个台湾的夏天呢，真的是厉害的，那个厉害的，哇、哦，那个骄阳似火，到了很乡下的地方啊，你们都没去过了，我都去过了，满洲里你们去过没有？多么乡下，在个台湾岛那个这个鹅銮鼻那个尖那边，有没有最南边这样转上来？你们都没去过，哎、哦、呀，那个地方的很这个福音的需要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人口外流了哦，然后隔代教养啦，还有各种也有吸毒的问题啦，也有单亲的问题，很多的问题需要福音在那边的，但是很难的，在那边也很难传福音，就传统的信仰啊，在那边很根深蒂固哦。那对中国大陆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去过台湾，没有，尤其没有去过这些乡下的地方，乡下的地方庙宇林立，一个镇可能几万个人，庙宇几十间，一间教会也没有，那个福音的需要多么大，那个真的是福音的动土，那个需要动工的地方啊。可是呢，这些的弟兄里面，他们愿意奉献啊，金钱奉献，摆上祷告啊。我们教会有很大的这个宣教方面的资金和人这个资源呢，都是投放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这个是很好的见证，对不对？很好的见证，台湾的人来的弟兄姐妹传福音给大陆的人，大陆人信主了呢，饮水思源，又把这个回报啊，在台湾的这个乡下传福音，还我们还支持这个台湾的工业福音啊，因为在台湾有很多的外劳，就是外国的劳力， 包括东南亚的国家啦，什么泰国啦这些的，印尼这些，那供福的这个同工们呢，就是向这些外国的人传福音的哦。所以我们呢，不要过分划清了那个的界限 ，boundary keeping 呢，就容易失去爱心了。真的哈、哦，真的真的真的，还有一些的教会的里面呢，可能就分了这个党派了。哎呀，你是民主党的，我是共和党的，哎呀，就这样分了，分了，这样分了界限呢，就容易造成失落你的爱心，是不是？真的，撒旦的一个计谋呢，他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分化我们的基督徒，分化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就是用你的政治的立场，啊，党派来给你划分。当我们划分界限。划分界限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爱心，还讲基督徒了，两个人看的可能眼睛都红了。哎呀，真的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有一个韩国的教会，我最近听到一个韩国的教会，韩国人都有那个 fighting spirit 啊，这是他们的民族，因为他们过去遭遇的这个历史啦，啊，外族的侵略，他们很有那个打斗，叫做斗争的精神。两个传道人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因为神学的观念不同，甚至说咱们两个出去比武，你相信吗？真的，这是衣服脱了，就两个传道人就说 make fight， 你是亚米念派是不是？我是加尔文派，两个人说不来的，就哎呀，多么不好的见证啊！因为过分划清这个界限，就失落了起初的爱心，连两个传道人要做榜样的，居然不相爱，你看这个是很严重的。哦，很严重的，很严重啊！还有一些教会因为那个受洗的方式，你们有浸信会背景的吗？浸信会的一定是要求那个浸礼的，你们不知道？我没有对浸信会任何的那个不好的意思，只是说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传统。那浸信会呢，一定是要求你要全身的浸到水里面的。那像我们的教会没有这个条件，那只有在历史教会就是这个点水礼的。有一些基督徒就因为这个敬礼的方式不一样，也打得不可开交的，真的啊！因为过分划清这个神学理念的不同呢，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了，不好的，不好的啊！那有的人说呢，要到河里面去受洗的，因为耶稣当时受洗都是在河里面呢、啊，是流动的水了，好、啊，那就到河里面去受洗。可是河里受洗又不是耶稣当时那个约旦河的受洗，对不对？那到约旦河去受洗，哎呦，那很难啊！到约旦河啊，要一张机票，现在去以后呢很贵啊。你在约旦河去受洗，那个水又不是2000年以前耶稣受洗过的水，对不对？所以说呢，不要过分的划清那个界限。有些因为就是受洗的方式不一样了，就造成隔阂，造成了那个失落起初的爱心啊。哦，真的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还有很多的啦，什么前千禧年派啦，后千禧年派啦，哎，你们是什么派？无千禧年派了哈、哦，还有这个灾前背提的，灾中背提的，灾后背提的，哎呀，这样哈、哦，因为各种的原因哈、哦，因为你从哪里出生的哈、哦，因为你的国籍，因为你的政治立场，因为你受洗的方式，因为你神学的理念，过分的划清这个界限。就能够让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啊，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真的真的，你想想那个两个的韩国的传道人，因为神学的理念不一样，过分划清那个神学的理念，失去爱神爱人的心，他们呢出去打斗，哇、哦，哎呀，真是的，还好后来被人家劝，被会友劝下来了，那真是掉脸了，在这个掉这个掉面子啊，哎呀呀，要记住啊，要记住哈、啊，要记住哈、啊。真的是在中国大陆，你们有去过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就知道，目前他们划清界限到一个地步，你是加尔文派的啊，就是神自由神的这个主权啊，因为有些人圣经上也有这些的圣经的依据，就是神的主权啊，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呢？是神的主权，神拣选的，神定义的啊，神。甚至到一个极端，就是说你不给他传福音呢、啊，神也会用别的办法把他传福音，就是让他信主的。啊，这是一个极端的强硬的加尔文派的这样子的观念。另外一个方面的呢，是这个所谓亚米念的，说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啊，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的，圣经上也有依据的。我可以选择相信神，也可以选择远离神的。啊，所以呢，这两派呢，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造成非常大的分割。如果你这个教会是加尔文派的，那就一定不是亚米念派的。如果你是亚米念派，你一定就不是加尔文派。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真的面红耳赤。 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哈。但是在我们在美国北美，我们神学的研究都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都比较采取呢是比较折中的这样子的位置，是比较温和的加尔文派的啊。神有主权来拣选，也预定这个人有没有得救。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人也确实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来选择相信神和不相信神。需要我们呢快快的传福音，努力的传福音，尽可能的传福音。你碰到这个人，你不知道是不是神预定要拣选的，对不对？你就不管，你就是尽力的传福音，尽力的传福音，让他呢有机会到神的面前，凭着他自由意志做那个决定啊。那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拣选相配合，这个人就能够得救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划分各样的界限，因着各样的原因，你的籍贯啦、出生地啦、你的神学理念啦、你的受洗方式啦、你对这个末世的观念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啦，或者因为你是哪个党派啦，哦，过分的划清了这些界限，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啦。哦，这个是神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他们当时因为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有拜皇帝的，有拜这个异教的，哈、哦，有那些尼格拉党义的那些，所以他们要划清那个界限，但是他们失去了爱心，所以神责备他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哈、哦，因为各种原因划分各样的界限，神就要责备我们了，哈、哦，我们都要小心，都要小心啊、哦，都要小心啊、哦。接下来，主称赞了他们。主责备了他们，接下来主有吩咐，主给他们有出路啊！主不是说我责备你们就好了，而是有给他们出路啊！这就是主的吩咐，在第五节的上半节，第五节上半节说到，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啊！这边的原文我们中文翻译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哈。但是原文你去看呢，这是有三个的命令式的动词啊。第一个是回想 ，remember； 第二个是悔改，是 repent； 第三个是行，就是去做。这是神的吩咐，要回想，要悔改，然后要去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啊。先来看这个回想啊，俗话说了，小别胜新婚啊。我们有弟兄姐妹结婚了哈，夫妻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哇，我们昨天参加一个的婚礼，哎呀，那个新郎新娘搞兴奋的，哇，非常的兴奋，可是婚礼过后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哈，好像就有点就是习以为常了，有没有？原来摸着新娘子的手，哇，都很像来电的一样的。过了二十年摸了，好像感觉就没有，就比较温和了啊，哎。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先生或者太太出差，或者是回乡一段回来，哇，小别胜新婚，是不是啊？你们要常常回想当初起初彼此相爱的那个的时候，有没有？你们的鼓励你们老夫老妻的，也就算是老夫老妻啊，也要拿出你们当初的结婚照啊。对不对？拿出你们当初婚礼的那个 program 啊，哎，拿出那个，我看有一些人当时我们都没有照，我去补照一下，真的补照那个结婚的那个照片啊，哈、哦，回想那个起初的恩爱，哎呀，回想起，真的，我跟我太太每一年，就是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就拿出当时结婚的那一天的那个 video 啊，那个录像，哎呀，再看一遍，这样回想。啊、哦，神就是说了，你怎么样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心呢？先是回想那个起初的爱。在 Livingston 哈、哦，在 Livingston 我们春节的时候都有那个叫做中国文化日，中国文化日今年这个也是尤其是历史教会主办的，我们去参加哈、哦，哇，我才发现在 Livingston 有那么多的华人呐、啊。包括利宾斯顿和周围的地区，大人孩子，有老人，有这个中年的上班的，还有那些的孩子，哇，都是我们的同胞哦。他们在演出节目啦，在下面一起吃饭啦，哈、哦，我就对他们的那个福音的需要非常的有负担，因为看见这么多的华人，好多人都不信主的，很可惜的，真的很可惜的，哈、哦，人在这世上，他们可能挣了很多的钱的。哦，因为在利宾城住的人呢，很多也是在纽约华尔街上班的啊、哦，真的很多的钱呢，但是人生很快就过去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 给他们生命气息的这个主耶稣基督，非常的可惜，人生就这样过去了。哦，他们呢，有的时候也很，其实也很无聊的。好，玩这个玩那个，其实一下都厌了。啊，但是呢，他们这些我们的同胞，他们没有信主，没有信主。我呢，我那个被那个传福音的心智呢，就再一次被挑旺。因为我们一开始原来做小组长啦，做同工啦，都是传福音的。慢慢的，现在我们变成传道人了。我们比较是去，造就和兼顾这些这个 leader 这些同工们了。我们比较少第一线，在第一线上面传福音。哦，我也在回想我当时信主的时候，那个传福音的热忱，见到一个人就要给他传福音，哇！因为我得到这个救恩，我的罪被赦免，我有永生的确据，那个真的是很喜乐的。见到一个人传福音的那个的热忱啊，其实慢慢，我有点消退了，因为我已经不在第一线去传福音，我是兼顾这些的小组长和这些事工的这个的这些的领袖啊，这些带领他们怎么带领祷告会啦，带领他们怎么样来。带一个敬拜哈，带领他们怎么来查经呢？带领他们怎么去辅导有问题的人呢？因为光是这样，我的时间就已经都用光了，我就比较少的时间去一线去传福音，所以我那个传福音的热忱呢，真的是削弱了。但是感谢神哈，这个春节的时候，这个中国文化日，再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华人，老人。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有那些的小孩，他们如果不信主，真的可以走到很不一样的道路的上面啊、哦！所以我的传福音的心智再次眺望。实在感谢神呢、哦，我们最近呢，我们有做这个 Seton Hall Student， 这个 Seton Hall 是西东大学的这个学生事工啊、哦，我知道你们也有做学生事工，他们呢今年有47个学生要来，哇！47个学生哈，不同的班机，不同的机场啊，要接，有的人两个行李，有的人三个行李要去接啊，带到学校啊，哇，那所有整个教会就被动员起来啊。那很多的小组长就说签名，就是或者弟兄姐妹就说，我去载这两个，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去载这一个，这个三个行李的啊，我说我有 van， 我可以载三个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些空的 spot。我感动，我也要去接他两个学生来，我也要到一线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战场上去做这个一线的传福音的工作，回想当初那个爱神爱人的那个心，哦，首先是要回想，你们也要回想，如果你们传福音的心智减弱了，你们要回想当初信主的时候那个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哦，要回想，第一个要回想，第二个呢？要悔改，啊，回想之后呢还不够，还要悔改，因为神在这边说的哈，神在说啊，你若不悔改，在第五节的下半节，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哇，很严重的教训，你知道以弗所这个城市，啊，后来呢，因为这个河口的淤积，因为它有一条河哈。一局刚才的那个露天的剧场呢，是依山傍海的。到现在呢，因为河口一局呢，那个这个城市呢，已经离那个海水边呢有四英里之远了，就相当于这个城市被挪移的地方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城市已经从水边被移到内陆去了四里，相当于是这样。所以神讲的意思是这样，不悔改的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从原处你挪去，像灯台一样的挪去，哇，真的是让人很扎心的。所以呢，不但要回想，然后要悔改。第三个呢，不但要悔改，而且要有行动去做。他说你要去行当初你所行的。也许我们当初常常给慕道友打电话，有没有啊？哎，他一个礼拜没来了，就打电话了啊，或者路过他家了，去问啊，关怀啦，问寒问暖啦，甚至请他吃饭啦，邀请他到家里来了，要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他了。如果现在弟兄姐妹你不常常这样做了，你要回想，然后悔改，然后去行你起初所行的，啊，不要觉得说传福音都是别人的责任。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神把这个教会设在这里有他的用意，神依然把这个教会像钉子一样钉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有他的心意，你们要完成神的心意， 你们要完成神的心意，要回想起初的爱心，如果做得不好的话要悔改，然后去行你起初所行的那些的事情啊，蒙神喜悦的事情啊。可能以前听到弟兄姐妹生病了，对不对，就会去关怀他了啊啊。像我这样的，如果我们小组长有没有来的，我马上电话过去，有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马上电话过去，他是不是因为有的弟兄姐妹在癌症的里面，在治疗的里面，他没有来，是不是需要帮助的？还有一些新来的人，来了一段时间消失的，是不是因为他信仰上有问题的？马上打电话，好，马上或者问他的小组长，他有什么问题，你们去关怀他，好，如果谁生病了，听说谁生病了，做一道菜，到他的家的门把上一挂，打个电话说，哎，有个菜在你那里哈。有没有你们以前是不是常常这样做的？如果你现在比较少这样做了，你们要回想，要悔改，要行起初你们所行的啊、哦！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哦！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我讲到这里哈、哦，真的是祈求圣灵在你们的心里面动工。耶稣基督称赞的那个以弗所的教会，我相信我们教会在这里有许多可以被称赞的，有没有？耶稣称赞他们在灵性上面站得稳，执守圣经的教导，称赞他们品格上好，为了主的缘故忍耐各样的痛苦啊，也因为他们道德上能够行得好，神称赞他们，但是神责备他们，责备他们因为划清各样的界限，失去起初的爱心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况，但愿是没有，但愿是没有。但是如果有因为划清各样的界限，因为党派的缘故，因为政治立场的缘故，因为我们所来的不同的地方，或者因为神学的理念划分这样的界限啊，而失去起初的爱心的，让我们来回想起初的爱心，而且悔改，而且去实行当初神喜悦我们所行的，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书信，今天依然向我们众教会来说话。相信你所称赞的，在我们北泽西历史教会，在北泽西华人基督教会，也依然有许多被你称赞的。当年以弗所教会，因为它特殊的环境，他们划清各样的界限，跟那些假教师、假先知，跟那些拜偶像的，跟那些拜皇帝的，跟那些道德上不好的人划清界限的，但是主责备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若我们教会也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愿我们还有主给我们的出路，让我们回想起初对神对人的爱，让我们悔改，我们不但回想悔改，而且我们去行当初主你喜悦我们所行的，这样我们北泽西华人教会就要蒙受主百般的祝福和恩典。愿主的恩典领导，愿我们每个人奋起兴起，为主的福音，为主的福音的缘故，能够将福音在本地传开，而且将福音传到地极。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